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这个礼拜我们要读在雅各中生命成长经历第三个阶段中的下半段，从雅各四章六节到五章一节。今天我们就读第四章的第六节和第七节。在生命成长的第三个阶段，这个爱主的圣徒长出了一定的身量，因此教会中老练的圣徒称赞他是从旷野上来的烟柱，是主的卧榻，使主得着安息，又是主的华轿，能够与主一同行动。圣灵也来称赞他是主订婚的时候头上戴的冠冕，这时候的他已经与主订了婚约，他已经认定他的一生是属于主的，在主之外他没有别的爱慕和追求，主是他唯一的喜乐与满足。对于这一个爱主的圣徒长出了这样的身量，对主有这样的认定，主实在是喜乐，主开始称赞他，主的称赞就非常具体也非常实际。主的称赞是从上往下停在他的两胸，总共有八项。第一项，他的眼睛像鸽子眼，纯洁单一，又在帕子内，拒绝任何来自世界的诱惑。第二，他的头发如同山羊群，卧在基列山旁，他隐藏自己的能力，放下自己的荣耀，安息在立约的山旁，享受主的保护和供应。第三，牙齿如同剪过毛的一群母羊，洗净上来，个个都有双身。他能够吃干粮，咀嚼神的话，不受肉体的影响，在圣灵的带领下，能够平衡地吸收神话语中的养分，带出生命的成长。第四，唇好像一条朱红线，他的唇已经被救赎。当他受到不公平不合理的待遇，即使内心受到搅扰，他还是能够紧闭双唇，一句苦毒埋怨的话都不出口。第五，嘴也秀美，他的嘴不说批评论断谩骂的话，总是说造就人的好话。第六，两太阳在帕子内好像一块石榴，他有丰富的智慧，能够帮助人，供应人生命，却又隐藏在帕子内，不愿意显扬。第七，景象好像大卫建造的高台，里面挂着一千个盾牌，能够抵挡撒旦的攻击。教会里只要有他，就能够兴起一群勇士，为着神的权益而站住，不让世界的潮流进入教会。第八，两乳好像一对小鹿在百合花中吃草，他的生命长大成熟，能够在信中向神支取恩典，在爱中供应灵奶给年幼的圣徒，他对他们的需要很敏锐，也能够平衡地满足他们的需要。这个从旷野上来的圣徒听了这么多赞美他的话语，他没有兴奋，觉得自己的努力有了回报，他也没有故作谦虚说不敢当不敢当。这时候的他话语不多，不像在第一个阶段心中充满了各样的情绪不吐不快，也不像第二个阶段到处找主，见人就询问。他已经走过了这两个阶段，他对主有了更超越的认识，对自己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。面对着这一连串的赞美之词，他只简单地说了一句话，在第六节，我要往莫要山和鲁香冈去，只等到天起凉风，日影挥去的时候回来。莫要是指主的死，鲁香是指主的复活。 这两种香料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，现在就不再详细的展开。请圣徒们复习前面的经文和每日读经。末药是第一个阶段的主要经历，乳香是第二个阶段的主要经历。在第一个阶段的生命成长中，他已经学会了珍赏主的使。我以良人为一袋末药，珍藏在我的怀中。在第二个阶段的生命成长，他也学会了珍赏主的复活，因为主在复活中有五次呼召他起来与主同去。到了第三个阶段，一开始他从旷野上来，身上熏满了末药和乳香的香气，他经过之处都散发出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。这是对于基督的死与复活有了深刻的经历才会有的香气。这时候他真正认识所有的难处都能够在基督里的死得着解决，而所有的答案也都能够在基督的复活里找得到。他只需要与基督同死，就能与基督同活。这虽然是他出蒙恩的时候受洗时就知道的真理，但现在经过了三个阶段的生命成长的历程，他才真正认识这是何等的宝贝。因为他有了多次实际的经历，借着与基督同死又与基督一同复活，他就能够在一切的事上得胜有余。他知道主还有更多的丰富、更深的恩典、更全备的供应、更超越的表现。别人虽然用了许多美词来称赞他，但是他认识真正的自己，尤其当他看见主的圣洁和荣耀，就越发觉得自己不配。他越被主光照，就越看到自己身上还有许多没有被对付的罪和肉体。因此他说，我要往末药山去，住在那里，也就是他要住在基督的死里，这才能够让他自己身上的罪和肉体不能再发动。他还说，我要往乳香冈去，住在那里，他要住在基督的复活里，他才能够一直活在圣灵的新样中。要住多久呢？直到天起凉风，日影飞去的时候。这和二章十七节上半句一样，其实和合版的翻译是不准确的。 KJV 是 Until the day breaks and the shadows flee away， 就是直到天亮黑影飞去的时候。在原文里面并没有回来这个字，也就是说他要一直住在末药山，一直住在乳香冈，一直住在基督的死与复活里，只等到天亮，就是主再来的时候。他认识要脱离肉体是他一生的功课，他就愿意一直住在基督的死与复活里，一生都在学习和成长，一直到主的再来。这时候的他对于主、对于他自己都有了深刻和准确的认识，他知道自己还需要成长，还需要被成全。他唯一的话就是要留在基督的死与复活里。在旧约圣经中，亚伯拉罕是第一个蒙召的人，他也是所有圣徒共同的信心之父。亚伯拉罕一生跟随神的经历，正好也和雅各书中四段生命经历的历程是相对应的。亚伯拉罕一开始蒙召离开了加勒底的乌尔，是他的父亲塔拉带着全家一同离开乌尔，他们到了哈兰就停下来了。其实这和我们蒙召的经历一样，很少人是一口气就进入美地，大部分人和亚伯拉罕一样，在还没有过伯拉大河就停留在哈兰，那是一个枯干之地。这时候我们与主共同谱的雅歌还在前奏的阶段，主旋律还没有开始。 一直到亚伯拉罕的父亲塔拉死在哈兰，亚伯拉罕才重新蒙召进入了美地。在美地里，他有四次筑坛献祭的经历，正好对应了雅各中的四个生命成长的阶段。亚伯拉罕先来到了事件，就相对应于雅各中第一个阶段的生命经历。之后他又来到了伯特利和爱中间，一面对着伯特利就是神的家，另一面对着爱就是一片废墟。这正好对应雅各中第二个阶段的生命经历，就是要一直不断地选择起来跟随主，进入甜美的教会生活中，而不留在世界的废墟里。接着亚伯拉罕就来到了希伯伦，这相对应于雅各中第三个阶段的生命经历。亚伯拉罕一生留在希伯伦的时间很长，也就是我们都要一直留在与主的交通中，在这样的亲密交通中经历主的死，也经历主的复活。最后亚伯拉罕才来到了别士巴，在蒙氏的井旁种下了一棵垂死柳树，享受活水的供应，求告永生神的名。这就相对应于雅各中第四个阶段的生命经历。经过这四个阶段的生命成长之后，亚伯拉罕就能够献上以撒，这也就成为耶稣基督死与复活的预表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盼望我们都能够看到圣经中的一致性。雅各中记载这么丰富的生命经历，原来早就隐藏在创世纪中。我们共同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，他一生的经历，盼望圣徒们都能够在雅各的启示中再回去重新读亚伯拉罕的经历，相信神会带着你看到更多的亮光，也带来更高的启示。接着我们来读第七节，我的佳偶，你全然美丽，毫无瑕疵。这个从旷野上来的圣徒听了这么多的赞美之后，只说了一句话，主听了就忍不住又来赞美他。我们看到这时候圣徒的话不多，主的话却很多。我的佳偶，你全然美丽，主实在太高兴了，连忙亲密地叫着他，并且宣告你全然美丽。在二章八节，主称赞她是女子中极美丽的，这是在她初期跟随主的经历中，主对她的称赞是与其他女子比较的，她比其他女子是更美丽的。她似乎还没有在新生命中长出美丽的特质。到了二章十五节，她长出了对主的单一纯洁，主就连连地称赞她，你真美丽，你真美丽。这时候主不再与其他女子相比，而是在她的生命中，她长出了对主的单一纯洁，主看这个真是美丽。到了二章十三节，主称赞她是我的美人，这是在第二个阶段的生命经历中，主已经认定她是美丽的，并且她是属于主的。到了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五节，她来到了生命成长的第三个阶段，主就很具体地称赞她上半身的每一个部位，现在又听到了她只愿意留在主的死与复活里，主就称赞她是全然美丽的，也就是不论从哪一个角度，从哪一个位置来看，她都是美丽的。一般来说，人的美丽都是局部的，因此姐妹们通常知道自己哪里上相，照相的时候一定要从某一个角度来拍摄，这样才能够留下自己最美丽的身影。但是现在这个圣徒的美丽是360度没有死角的，不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美丽的，不论从哪个位置看也都是美丽的。这样的称赞已经太好了，但是主又加上一句毫无瑕疵，这实在是太难了。人或多或少 都是有瑕疵的，不是左右不对称，就是大小不相宜，要不就是有了斑点和皱纹，要不就是太高太矮太胖太瘦，总是都是可以找出一些瑕疵和缺点。但现在主说他是毫无瑕疵，这是非常高的赞美。为什么他可以毫无瑕疵呢？因为他住在莫药山，他住在鲁香冈，他身上的每一个瑕疵都能够在与主同死的经历中被除去了，因为死解决一切的难处，不只是死，还有复活，在与主同活的经历中产生了新造的样式，这个样式是从神圣的生命中长出来的美德，自然也是美丽的，因此主看他是全然美丽毫无瑕疵。主看的不是他的旧人，而是他的新人，就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3:18所说的，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，好像从镜子里反照，就变成主的形状，荣上加荣，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。我们的新人就都要变成主的形状，并且是荣上加荣，自然在主看来就是全然美丽毫无瑕疵。我们一同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让我们看到在第三个生命成长的经历当中，这个圣徒认识只有留在基督的死与复活里，他才能够与主相配，他认识主的圣洁与荣耀，他也看到自己的缺点与不足，因此他就愿意一直留在莫药山，一直住在鲁香冈，让他身上所有的瑕疵都能够借着与基督同死而去除，让他能够在基督的复活里活出新生的样式。对于他这个心智，主实在是喜悦，主就称赞他是全然美丽毫无瑕疵。主啊，当我们想到自己的情形，知道自己身上还有许多的缺点，许多的软弱，许多的难处，我们也实在愿意住在你的死里，也一同经历与你复活。主啊，求你纪念我们这样的祷告，在我们经过的每一个环境中来提醒我们，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，并且把自己的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都钉在十字架上，这样我们才能够有与你一同复活的经历，让我们在新生的样式中也能长出基督的美德，你就要称赞我们全然美丽毫无瑕疵。祝福我每天的生活都能够经历你的死与复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